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无障等南无主人请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如今宣讲的是这个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有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问题现在讲的是暂时地暂时地呢如是也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呢在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问题即起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的四地那么如今呢在讲现前地现前地呢也是全论的精华也是一切佛法的这个精华因为一切佛法呢是清水就是般若空性这个是绝对不共于一切宗派一切世间人思维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说它不共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切万法的实相这种实相呢是佛陀经历了三个无数劫之后呢现证的一种自信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有幸遇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般若教义的时候呢必须要了知它的这个特殊的意义了知的特殊意义呢就应该在这个般若空性上面呢就多下功夫应该争取首先通达这个空性然后呢就是这个用很多的时间精力通过积累资粮等等的助缘的方法来修持这个空性现证空性也为其他的众生呢如是的宣说如是殊胜的空性那么现前地呢就分了真实和即为本品两个科判现在讲的是真实那么这个真实的科判呢也分了略说人间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实地功德的结尾如今呢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有分了三个问题三个科判当中首先呢是这个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气第三是所讲之法那么如今讲的是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讲到这个一地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如今讲的是第一个问题一地抉择空性一地抉择空性呢分了两个大的就说是科判吧两个大的内容第一呢是一地抉择法无我第二呢是一地抉择人物那么一地抉择法无我这个内容在以上的内容当中呢已经讲完了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了基本上第二个科判呢是一地抉择人物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空性呢它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人物空性和法无我空性那么因为这个是一种遮权的方法遮权的方法就是说众生执着一切诸法有我诸法众生执着这个有一个实有的人一个实有的我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呢就完全通过分别念而颠倒认知的一种自信现在呢通过月成论师的这个智慧要帮助我们来打破对诸法的实执和对这个我的实执所以说呢就来了这个就是抉择出了人我空性和法无空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只是从两个侧面的抉择它的本体来讲的话都是空性从本体来讲都是空性都是无自性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主要是空机上面有差别那么这个所谓的空机的差别又是从哪个地方安立的呢空机上面的差别主要是关待众生的分别心而安立的如果要关待实相实相当中没有人也没有法没有这些有为法的存在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处在世俗地当中现在我们有人有法的执着的缘故所以说为了打破这两大执着呢就说了人我空我法我空宣真波波罗蜜多在这个定解宝论当中呢也是这样抉择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个空相方面来讲空机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在空性的自性的方面来讲没有差别的但是呢从他的这个空机方面有差别一个是人一个是法那么就是说前面呢已经广说了这个一切诸法无我一切诸法空性这个已经讲完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人我当中的人呢它绝对是包括在法当中的一切都是法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法无我抉择完之后呢实际上是可以类推类破这个人我也是无自性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两种执着或就是说从这个不同的侧重点来修持的时候呢如果从着重修解脱道的角度来讲那么就必须呢要修持这个人我空必须要现证人我空才能够断掉烦恼障 这方面呢是主要侧重的修行的这个类型呢是这个比如说二乘，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是要对一切万法的证入空性的，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些大乘种性的这些修行者啊，就两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讲。那么就小乘主要修持，那么大乘呢它有两个空性都是圆满修持。那么小乘呢为什么不需要广大的抉择法物呢？因为它是目的就是解脱三有，解脱三有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人我空性断除烦恼道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就是说是大乘的话要成佛，那么要成佛必须要证悟诸法实相，所以说除了你的这个人我只要打破之外呢，一切万法的实相的障碍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所知障。那么所知障引发的这个契机呢就是法执，那么法执的这个对境就是法啊，就是所谓的认为的这个法我，就是法我的我字，以前我们讲很多次这个法我的我，人我的我，就是有自信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认为诸法有自信认为这个人我有自信，必须要通过空性的打破这样一种实质。所以说大乘他的目标是证悟一切实相，所以说他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小乘呢他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为目的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只要证悟了人我空性，打破了烦恼障就已经足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是一方面呢是小乘的行者必须要修持的人我空性，第二个方面大乘的行者也必须要通达。因为如果我们相对当中这个人我执很重，他就会不间断的引生烦恼，那么这样一种烦恼也是修道的一种障碍。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你不打破人我执那是没办法的。虽然就是说大乘的行者当中没有说专门证悟人我空性的这种说法，要证悟的时候绝对是二我空同时证悟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虽然不会像小乘行者那样首先去证悟一个人我空性，但是呢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修持人我空性，可以压制相续当中非常强烈的人我执。如果能够把这个强烈的人我执压制的话，那么我们修持菩提心也好，修持其他的空性也好，都是有一种殊胜的阶梯的一种这个方式，一种助缘。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也必须要来了知这个无我空性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相是什么，或者无我空性怎么来抉择，无我空性的重要性是怎么样的，怎么修持，这个方面不是理论这个方面就是实实在在的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道的一种引导一种指南。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能够把这个看成一种理论应该说把这个认为是一种窍诀。那么如果能够了知这个窍诀的话，我们就会在学习这个诵持的过程当中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珍宝的对待。如果我们的态度就是说转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把它看那个理论，我们就可能就是说是很多事情不愿意去深入了。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看成一种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打破我执的一种窍诀的话，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像这样一种这个重视的程度就完全不相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在讲这一大课办之前呢，有些必须要交代的，有些必须要了知的这些问题呢，首先做个交代。然后呢了知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引入这个下文了。那么就是说抉择这个人我空性的时候呢，如是呢也分了两个问题来进行观察。首先呢是明确求解脱者必须先破我这是第一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呢就是说宣说彼破的理证。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课本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整个人我空性的这个所有的意义都包括在里面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抉择人我空性呢？因为是求解脱的缘故。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求解脱。那么就要求解脱的话先破我。这个就是这个佛证悟的。这些呢就是大德证悟的。所以说这个就绝对的一个唯一的通道。离开了这个通道之外再没有办法找到一种解脱之道。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有内道才有解脱，外道根本不可能有解脱的原因呢？也就是说只有内道才认识到了这个流转的根本就是我执，外道呢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流转的根本是我执，找了一个其他的障碍的破除，所以说呢根本找不到一种解脱道。所以说所有的求解脱道的人全部无一例外都要证悟这个我空性。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就我们要了知的已经了知这个重要性之后呢，我们下一步就要关心了，关心什么呢？那么怎么样破我执，怎么样来破我？所以说下面第二个课办就是说宣说彼破的理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一些这个立根的来讲的话，只是宣讲佛经这些意义就够了，不需要给你讲什么道理。但是呢，如果对于大多数的根性来讲的话，我们只是说佛说无我，我们说佛说无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掌握到这个无我的这样一种精华的话， 这个时候就没有在没办法在相对当中产生一个为什么我不存在的这个定解。所以说呢，他必须要通过理证来广大宣说，通过理证来帮助我们抉择，哦，我确实不存在。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理证抉择了我确实不存在之后呢，就产生定解，在这个定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修持这个无我空性，才有现证的机会。所以说对于一般的中下根来讲的话，文思修的这个次第绝对是不可以紊乱的。那么首先呢是要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要求解脱者必须先破我。宋词当中讲到，慧见烦恼诸过万劫，从沙家业见生，有了之我是彼净，故瑜伽师先破我。慧见烦恼诸过万，这个慧见呢就是有智慧的这些菩萨啊，见到了一切烦恼和一切的过患都是从沙家业见而产生的。那么从沙家业见会产生烦恼，从沙家业见会产生种种的过患。那么就是说沙家业见呢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说人境啊，沙家业见是还是一种见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见，因为在后面还要再的要提到这个问题啊，这些概念。沙家业见它是从人境的角度来讲的。那么既然沙家业见是一种人境，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一种颠倒的一种执着，或者有些地方讲它一种心所。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心所它的执着的对境是什么？任何一种心法都必须要缘一种外境，必须要缘一种对境才能产生。那么这种所谓的我见，或者沙界业见，或者这个我见，或者说我执啊，那么像这样一种对有我的执着，它是缘什么而产生的呢？有了之我是彼境。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观察之后就了之了，所谓的这个我是彼境，这个彼字呢就是讲沙界业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沙界业见的对境，就是我执着有一个我啊，执着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说就产生了一个沙家业见的一种执着，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颠倒认为五蕴上面有一个实有的我，然后呢就执着这个实有的我。那么在这两个情况下呢，哦，就是说沙家业见它是一种人境，然后呢就是我呢一种所境，但是这个所境呢不是纯粹的一种外境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所境啊，这个外境啊，这个对境好像就是一个外面的一座山啊，一棵树啊，这个也是一种对境，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对境主要关带这个沙家业见的这个执着来讲，沙家业见执着有一个实有的存在，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实际上我们平时在讲我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啊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这个我执是什么怎么样一种觉得有我，但是在这个我执当中它有两个，一个是对境，这个对境是什么呢？这个对境就是我啊，就是这个我执所执着的对境就是我，那么然后能执着者就是这个沙家业见啊，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我执。有了之我是彼境，因为这个就是我是这个沙家业见的对境的缘故，所以有了这个我们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才产生了一个沙家业见的能境。那么就是说了之了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次第之后呢，故瑜伽师先破我。所以说呢，这个瑜伽师啊，这个瑜伽师就是讲修持解脱道的人，修持解脱道的人呢就先破我，首先把我破掉。那么就是说首先把我破掉之后，那么我一旦没有了，那么这个对境一旦没有了，那么它的人境自然就熄灭了。所以这个就是熄灭沙家业见的一种方法。那么实际意义上在这个颂词当中呢，讲到了这个一切众生流转的次第，也讲到了一切众生还灭的次第。那么一切众生流转的次第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慧见烦恼诸过患皆从沙家业见生。那么就是说烦恼和这个过患呢，实际上是一种果，实际上是一种果。那么什么是烦恼呢？实际上烦恼我们大家都知道，贪嗔痴啊，或贪嗔痴基督教啊，像这样的根本烦恼，或者这个随烦恼。那么就是说烦恼诸过患，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这个直接就把烦恼认为一种过患了，但这个地方是把烦恼和过患分开讲。那么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有了贪嗔痴等烦恼，诸过患就是讲通过烦恼产生的业而引发的轮回过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还有呢这个种种的这个忧伤啊，啊种种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痛苦啊，这全都是过患。那么这些烦恼和这些过患的果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沙家业见。那么这个沙家业见是缘什么而产生的呢？沙家业见是缘我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我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我们在下面要再的讲，或者这个重点就是要观察这个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当然了，在我们不学佛的时候，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我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实实在在有，每个人都有一种自证啊，我好啊，我痛苦，我高兴啊，实际上这个方面就不是就是我存在吗？ 那么后面呢，就通过这些大德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是纯粹的一个大的骗局。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自己现在的这个骗局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识破这样一种骗局，这样面具没办法识破。那么下面就要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无始以来认为的所执着的这个我啊，就是说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虚假，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我。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实际上呢，众生不了知这个我是假的，他就开始在这个认为我实有，我实有存在。所以说他认为我实有存在呢，那么遇到好东西都是我要，我要这个东西。那么遇到不好的东西呢，我不要，我要逃跑，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实有的我，有了个实有的我就会产生我和你，或者说我和他，或者说自和他的这个很多分别。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自和他的分别一产生出来之后呢，只要是我喜欢的我要，或者就是说呢，这一群人是属于我的团队，所以说我要保护他，那一群人啊是属于怨敌或者说和我无关的人，我就可以去消灭他，我就可以忽视他，忽略他。实际上这么多的问题就来自于最初就来自于有我，有了我就会有他，这个我和他的这个分别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间就变得混乱了，世间混乱。实际上我们说，如果真正再把这个目光返回来看的时候，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实际状态来讲，根本没有我。如果没有我的话，哪里有他呢？没有他的话，哪里有自他的这个阵营呢？没有这个自他的所谓的这个阵营，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麻烦事情啊，我和他的事情啊，家庭和家庭的事情啊，国家和国家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么复杂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在实相当中，这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状态，很简单。那为什么会变这么复杂呢？这个是众生自己把它复杂化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认知它的这个单纯性。那么怎么样认识它的单纯性？实际上就是认识它的实相。它的实相是什么呢？本来我就不存在，没有我啊，我不存在。像这样真正我们能够了知这个我不存在，实际上我们就说认知了我不存在又怎么样，实际上我不存在就没有他，因为就是说我和他是关带的，有了我才有他，有了我才有你。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他了，所以说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全部可以熄灭。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引申烦恼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我们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很复杂很难以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一个有我的状态当中滋生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奇遇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了知这个我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一切的痛苦的根源就来自于我，这种我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明认为有我就是一种无明。为什么是无明呢？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不是实相。那么这个就是流转的次第了，流转的次第就是因为有我，然后有我产生了我和他，然后就是说我要的我不要的，就开始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贪和排斥嗔，或者就是说中等的东西就是一种吃一种吃的状态。那么有了贪嗔痴就开始引发了这样一种种种的业，有了业之后就开始产生种种烦恼。然后我们在产生烦恼的时候，在感受业的时候呢，不了知一切是虚假的缘故，又开始造新一轮的业，又开始产生新一轮的烦恼。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老是在这个怪圈当中出不来的原因呢？就是没有认知这个万法的实相。现在就要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实相，所以说我们就要开始讲幻灭的次第。幻灭的次第，既然一切万法的过患都是从我而引发的，所以说我们要幻灭的话，首先第一个必须要破我，首先要把这个我认识到它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们就认识之后呢，通过种种的圣意理论观察，所谓的这个我根本不存在，这个我是假立的。所以了知的这个我是虚假的，我是空性之后呢，如果这个对境的我不存在了，那么你的杀家业见，就是说你原我产生的这个我执又怎么可以产生？如果我执没有了，那么就是说自和他的分别又怎么可以产生？如果没有自他的分别了，那么种种贪嗔痴又怎么引发呢？贪嗔痴一熄灭之后呢，像这样一种种种的业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恶业也好，有的善业也好，这个熄灭，整个三有轮回就自然熄灭了。这个叫完全解脱，倒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内心。所以说我们是要破我。那么这个我到底什么？这个我不是一个设法，不是一个罐罐瓶瓶，我们一下子把它砸碎之后，好了，我打破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我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复杂也很复杂，简单也很简单。之所以它复杂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把自己蒙蔽了，我们自己看不到这个实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么简单呢，现在通过这些大德一点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所谓的解脱道呢，就在你是不是认知。如果你认知了修行了，就在你内心当中安立解脱， 束缚呢，轮回也是内心当中安利束缚轮回，解脱也是在内心当中安利。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你坐在这个座位上，你坐在坐垫上，你可以修解脱道，啊，就坐在坐垫上就可以修，只要掌握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就可以修持解脱道。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流转的次第呢，就三，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物证有我，环灭的次第必须要打破我，如果不打破我，所有的一种这个我们的生与意业呢，都是围绕我执而转。都是围绕我执而转，所以说我们老是被这个我执的绳子就是说是束缚住了。我们在这个有我的这个基础上去修行，就相当于我们以前学习过开启修行门扉，有一个比喻嘛，一个比喻呢就是这样一种游神的比喻当然在所讲的这个意义不一样，当时他讲的是一种这个对于这个世间八法的一种执着。如果我们没有放弃对世间八法的执着，贪着今生你怎么修善法都没办法真正的获得一种解脱。实际上道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用在我方面，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生与意被这个我执的绳子就是紧紧的这个束缚住，我们可以修很多善法，我们可以出家，可以皈依，可以持戒可以修很多很多的这个善法。但是因为有我们就是说被这个我执的这个绳子捆缚住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增长，你不管怎么样修，都离不开这个我。这个我实际上就轮回的根源嘛，实际上我们说穿了就是说你怎么修也是轮回法。就像这个小牛啊，这个小牛被绳子捆住了，被绳子捆住之后呢，他如果没有挣脱这个绳子，没有把这个装啊把这样一种拴绳子的这个装置拔起来的话，他不管再怎么跳，他不管再怎么跑，没办法就是说离开他的这个绳子的这样一种范围当中，最后一圈一圈跑的时候自己就没办法动弹了，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解脱的问题呢，还是又在我们的有没有智慧来看清楚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到底是否存在的。所以我们说空性智慧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慢慢观察之后呢，也会升起来。所以说此处就是讲到了这个流转环灭的次第。慧见的慧字呢，当然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是佛啊，佛是圆满通达。那么此处的这个慧呢，可以理解成六地菩萨。很多注释就是讲六地菩萨，因为此处在讲这个现前地，主要是讲六地菩萨的在初定位的时候呢，智慧度增盛，所以说此处也可以直接对照六地菩萨的这个智慧，也可以了知，也可以这样去通达。慧见烦恼诸观全部是从沙界业相产生的，都是从这样沙界业见。前面我们讲沙界业见的就是一种，有的地方翻译成身见呢，有些人翻译成我见呢，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翻译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有些地方讲这个沙界一见就是我见认为有我这种见，或者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我执，都是从我执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有了之我是比心呢，而且不单单是见到了是从沙界一，也通过这个智慧见到了这个我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实有的我就是一种沙界一见的这个所缘性。了之之后呢，瑜伽师就先破我了。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讲这个人我空性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绳子和蛇的比喻，这个是非常容易了解的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很容易了解的比喻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观察。比如说呢，在黄昏的时候看到角落里面有一条花绳，那么在我们看到花绳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前呢有一种这个蛇的一种有一种蛇的概念，对蛇很恐怖。现在呢，在我们的门口看到了一条蛇，当然它的实相来讲，它实际状态是一条花绳子，不是蛇。但是呢，我们就说是对这个蛇很恐怖，而且它的形象很像蛇，再加上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比较昏暗，它黄昏的时候看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就理所当然认为看到一条蛇，我们就会对这个蛇产生很大的恐怖心。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有没有蛇的存在呢？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执着呢？就通过一种就是说是种种因缘，种种因缘产生的。最大的因缘就是一种昏暗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和这个比喻非常相似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五蕴我们这个五蕴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刹那刹那生灭的法，它呢就和花绳对应的，就是说是花绳上面根本没有蛇，实际上我们的五蕴上面呢也根本没有我。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个花绳看为蛇呢？就是说是因为它一种看不清楚，一种这个昏暗的灯光嘛，没有就是它这个光线很昏暗，看不清楚。所以说这个看不清楚就是对照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这个没有这个智慧眼，我们看不清楚。所以说就在五蕴的结合体上面，就是五蕴，我们就说穿的就是我现在身心的这个相续身心的状态。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身心状态上面呢，因为有一种无明的缘故呢，没有认清楚所谓的这个五蕴它是刹那生灭的，所谓的五蕴是五个法，所谓的五蕴是自性空的， 没有认识到这个，认为这个五蕴是有的，而且这个五蕴的合合的整体啊，这个是我，就把这个五蕴合合的整体认定为我，然后呢就在这个上面产生了一个我执。那么这个我执根本是啊，不是啊，这个我执或者我要，那么这个我到底有没有呢？真正观察的时候只是五蕴而已，五蕴是存在，我是根本不存在。就像这个花神，花神，花神是存在的，蛇是从刚开始到后面，你把这个灯挑出来了，你看清楚它是蛇的时候，从刚开始到最后都从来没有产生过。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有的话，只有无明，没有我的存在，并不是说以前有我，现在我通过智慧把这个实在的我把它消灭了，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应该和这个蛇的执着这个相对照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我从刚开始就没有产生过，乃至于后面我们证悟的空性呢，我们限量见到了这个无我的时候，它也没有产生过，这个就是空性的妙意啊。空性的妙意应该这样理解，不是说刚开始它有，后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就是说让它没有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断见啊，彻头彻尾一种断见，符合断见的体系啊，这个方面就必须要了知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了知的这个就是说是沙家业见，它是一些轮回的根本的缘故的，必须要来通达我不存在。当然了，我们就是说是从我们在讲这些理论的时候，不管是讲这个宋词也好，还是下面要讲五项推理也好，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都比较容易理解，实际上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哪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认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通达无我的时候呢，它还在起作用，仍然在起作用。为什么还是在起作用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闻思而产生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智慧呢，力量太小了。而就是说所谓有我的这样执着呢，力量非常的大，不是一天两天串习而成的，它是无始以来就在串习，力量非常大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是会发现，我已经通达了空性了，我已经通达了中观了，我已经通达了无我空性了，为什么我还会产生烦恼？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要分析一下啊，这个就是说，观待我们来讲的话，这个观待我们来讲的这个我执啊，可以说是一种主人吧，啊，是一种主人吧，已经就是说，在我们的相对当中，它已经算是一种主人的身份了。而现在我们就是无我空性的这种智慧呢，刚刚开始升起来，啊，刚开始升起来。所以说，你要这个力量这么弱的一种空性智慧，要去真正去压服，要对自己一个很强大的一种敌人，做不到。那这个还做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多修法修无我空性的窍诀当中，就再提到一个问题。第一步就是觉着见，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学习这个问题呢，就针对很，就是说很多道友来讲，就是第一步觉着我不存在，这个是必须要经过的，但是这个不是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目的，啊，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第一步必须要了知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必须要修，啊，就是要去实修这个空性。那么就是我们如果要实修空性呢，那么我们在要这个实修空性的时候，也必须要了知，除了实修空性、实修无我之外，还需要注意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的辅助。如果我们把无我空性作为正行的话，它的前行必不可少。它的前行是什么？它的前行就是共同加行，它的前行就是即时进账，它的前行就是这样用其他的这样一种信心啊等等。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了知了这个修法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所有的经历，或者说我们不能，我们就不会偏颇的认为我只修空性什么都不修了。实际上如果你真正对于空性的这个本体，对于修空性的方法真正的掌握了，我们就知道空性的修法确确实实呢，它是一种所缘啊，把这个无我作为一种所缘。但是如果要真正的把这个空性修动了啊，凭我们的修法修得动修不动，我们要把这个空性修动了，你必须还要具备其他的因素啊，就是来自于前面的这些共同加行。共同加行是帮助我们内心当中顺利产生无我空性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助缘啊。因为它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觉得啊，这个修空性很舒服，做了什么都不用清楚，那么就修其他的共同加行很枯燥，又产生角色。但实际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相续当中这么粗猛的分别念，不通过这些共同加行熄灭不了。如果我们相续当中一方面有很粗猛的分别念，这个分别对世间的贪着很粗重，一方面要修一个很微细的空性法，一天两天是可以的，短时间是可以的，时间一长绝对要退转的。因为内心当中对于世间八法对轮回还有这么重的执着，这种就是一种反例啊，就是说我要往空性方面修，他就往拖后腿。实际上我们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实质啊，还是对轮回方面的法看不下，就说是看不破的话， 真正要去修这些很高深的法。为什么我很多大的一再强调必须要修持这些共同假性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些很粗大的分别念，很粗大的实执，就是说它还是在一直起作用的，而且这种执着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习惯的。所以很多神啊，很多道友就是说修到中途失败了，修到中途道心没有了，修到中途啊又怎么怎么样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就说，我要修空性，如果我们要修空性，必须要了知它的这些顺缘，必须要了知它的尾缘是什么。这方面方方面面了知之后呢，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去修，一步步去实践，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最后啊才可以啊修持一个空性。在这个三法当中，三法宝本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很多一上来就开始修这些菩提心啊，上来就开始修空性，实际上是一上来就修空性和菩提心。这个空性和菩提心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但是呢我们的车太破了啊，我们的车太破了，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不但走不快，反而越来越慢，反而最后就走不动了。其实我们修的道是大乘道啊，一看就是菩提心就是空性，但是我们的相续，我们的相续还没有到达大乘的状态，还不是一个，还不是一辆大乘的车。所以现在我们要改造，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这个相续改造成大乘的法器才可以修。所以说这个它的共同前行绝对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只有我们首先把这些该做的准备准备好了，你再上高速公路，那就快，那就非常快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修法之前呢，这些共同的加行，这个基础的法必须要高度的重视，高度重视。把这个修好之后呢，一修菩提心就能相应，一修空性也就能够相应。所以好像似乎我们在前面共同加行当中耽误了很长时间，耽误了几年几十年，好像觉得是没什么用吧。我们还不如如果修大圆满早就成就了，你看某某大德修大圆满几年就成就，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如果刚开始不去磨刀的话啊，就拿一把钝刀，我说我就抓紧时间我去砍柴啊，这个方面的话效率是非常低的。如果我就把这个时间我把刀磨快了我再去砍，好像是耽误时间，但实际上不是。这些道理世界上也通达，世间人也通达，但是有的时候把这些道理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似乎我们就觉得我不需要这样做，这个时候就自己把自己误了啊，自己耽误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呢、啊、这样一种前面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基本上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他的这个基础，他的前行啊，必须要打牢了之后了才能够真正修持。啊，这方面讲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既然我们在讲这个般若度呢，在讲般若度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修人我啊，修人我对于小乘和大乘二者之间的一种修的差别。实际上修人我空性对小乘来讲，你就是在相续当中第六意识当中你修持这个无我就可以了，你再这样修下去就能够证无我。但是大乘啊，大乘的菩萨你如果修无我，它不是一个层次，它是两个层次。怎么这两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基本上和小乘的这个无我空性是一样的啊，就是通过我们的心去修无我，有一个人修所修啊，这个是一样的，第一步都是一样。第二步呢，就是说这个无我啊也是不存在，这个无我也要破啊。因为就是你看我们修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沙阶阶见，有一个心识，就只有一个我。那么修的时候呢，我通过这个无我的空性去对峙有我的这样一种实质，就修来修去的就可以把这个我子压服住。但是呢，这个大乘的行者，如果你要证悟你要登地的话，你是不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第六意识，或者通过这样一种有执着的方式去证悟一个无自性的升起无分别智慧的。所以第二步呢，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无我空性有体会的时候，第二步就要开始放弃。放弃什么呢？放弃无我，放弃无我。那么说无我要放弃吗？无我也要放弃。为什么无我也要放弃呢？因为在实相当中，如果有一个我的话，就会有一个无我。那么如果我不存在，那个无我也不存在。所以说从究竟的实相来讲，不管你的有我也好，无我也好，都是不存在的。而现在大乘的行者，你要相合于法界，法界当中不存在所谓有我无我的差别，所以第二步呢，就要怎么样去放弃无我了。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在没有体会无我的时候就放弃无我的话，就会进入企图。全真波波罗蜜的定解宝论当中对这个问题也是讲过了。所以说大乘的行者修无我空性，修人我空性，它是两步。第二步呢，实际上呢，他就说是放弃无我，它可以相合，可以放在法无我空性当中，可以放在法空当中。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对我们来讲啊是可以了解的，首先了解的。那么这个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下面要进入第二个科判呢。进入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到宣说比破的比证。 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讲到了破实有我，第二呢就是讲要这个不破假立我，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所破止的都是实有的我，那实有的我这个方面是根本不存在的，圣义地当中也没有嘛，世俗地当中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说假立的我呢，假立的我呢圣义地当中可以说是不存在，但是明眼地当中是有的，明眼当中可以安立一个假我，就是说是为了利益有情，我发菩提心，我要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要成佛的心，我要修空性，我要修无我，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假我呢可以存在，它可以安立因果的所依，它可以安立一种发菩提心的这个机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有，但是这个是假立的，不是一个实有的，要破的话完全都是遮破实有，明天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就把什么安立成假我呢，实际上就把这个五蕴安立成假我啊，只有五蕴而没有我，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你说是面上有的可以说有一个五蕴，或者就是说有一个假我，你说有五蕴和说有个假我意义上是一样的，或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就这个假我是什么呢，只有心识而没有我，有的时候就是讲哎，我很痛苦，我想什么，我在想，我在思考，像这样实际上这个不是我在思考，真正观察的时候谁在思考，就是这个心识在思考，在明眼力当中，这个心识是存在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种心识安立成假我，我发菩提心。但是有时候我们讲我发菩提心，实际上是谁在发菩提心呢？心识在发。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心识安立成假我，这个比较方便。安立明眼力的时候呢，比较方便，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比较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假我是可以安立不破的。那么这个两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把这个月称中啊，把这个入中论的观点也是讲得很清楚了。实有的我，不管是在圣义地、世俗地都没有。那么假我呢，我如果便于修道的话，那是可以暂时安立的。明天明天世俗理论当中呢，啊，把这个五蕴或者说这个心识的存在呢，可以安立成有。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一个问题啊，破除实有的我。破除实有的我分了三个科判，啊，第一个呢就是破除我蕴一体，第二是破除我蕴一体，第三个呢就是破除这个我蕴一一体，何者亦不可言说。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为什么要这样安立他的科判呢？它科判呢，要不然就是一，要么就义。所以说，如果实有的法呢，要么就是一，要么就义。所以说呢，你这个我啊，如果说我存在的话，我们就观察这个我和你的这个五蕴是一体的还是他体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我和五蕴呢，没有一体，也没有他体。还有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实质啊，主要是独自部啊，像正量部这样的一种小乘的一些就是说修行者安立的。他说五和蕴一体皆不可言说，当然这个一体皆不可言说，不是中观中所讲的啊，一都不存在的意思。他就觉得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啊，不可言说的我。但是这个不可言说的我到底有没有呢？这个不可言说的我还是有的。下面我们破的时候呢，还是从这样一种实际行为，要不然一，要么就义，没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这样实有的法是非一非一的问题。没有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我和蕴又不是一又不是义，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呢，如果说是我和蕴都存在的话，我也存在，五蕴也存在，我们才可以观察二者是一还是义。但是这个我本来就是一个神女儿啊，本来就不存在的。你说把一个不存在的法和五蕴去分别一义，那根本就没办法。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关键呢，就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没有我，所以说也不存在我和蕴的关系。我和蕴是一体的关系呢，我和蕴还是他体的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我纯粹就不存在啊。我们就是说这个蛇和这个绳子是一体吗？是他体的。这个蛇没有，这个蛇不存在，它是一种错觉安立的。所以说它既然一个没有的法，你怎么安立一个一体和他体的关系都没法安立。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说是这个要破实我呢，就破我蕴是否一体，是否一体，这个方面就可以遮破所有所谓我存在的观念。那首先要讲第一个问题，我蕴一体。那么实际上我蕴一体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或者说都是外道的观点。外道的观点呢，程序五蕴之外有一个常我，五蕴之外有一个神我，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这个我呢是五蕴之外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叫做我蕴一体。我和蕴是他体的，我和蕴是一体的。现在下面呢就要破这个问题啊，破这个科判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有叙迹和笔破。首先呢讲叙迹，叙迹的就是说就叙述对方的观点，对方是怎么样程序的。首先呢叙述一下，先了知一下，外寄受者常罚我无德无作非作者，一笔少分差别，亦诸外道类成多派。 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外道的神我啊，离运的我，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对照科判来讲，就是离运我讲到了外记，这个外的外道记呢就忘记的意思。那么这个很多外啊，就是外道，尤其在此处这个第一句第二句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外字呢，就是讲苏龙外道。苏龙外道呢，它承许有一个神我存在，神我存在的有五个特点啊，受者常法无德无作非作者，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神我的五个特点啊，五个差别法。一笔少分差别一，这个笔字啊，这个笔字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我啊，就是这个神我，依靠一个神我，对于神我的这个少分差别的安立的意义呢，诸外道类成多的。就是说为什么说一笔少分差别一呢，就是说很多外道除了顺势外道，顺势外道不承许因果，不承许前后事，也不承许所谓的这个轮回啊解脱这个问题，所以它不承许一个神我的存在，常我的存在。那么除了这样一种外道，顺外道之外，其余的像这个素人外道啊，圣人外道啊，像这样一种啊，吠陀宗啊等等，他们都是承许有常我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承许常我的角度来讲完全一致，但是呢在对于常我下定义的时候呢又不一样。比如说此书数人外道的常我，它有五个特点啊，它有五个特点。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讲到它是这个非作者啊，非作者。那么如果按照圣人外道或者其他外道的做他的案例的时候呢啊，就是说他就觉得哦，他这个神我是作者，神我造作的一切，或者就在这个当中的这个顺势外道啊，顺势啊，就是不是顺势外道，就是数人外道，他安立的这个神我是心识。那么有些宗派安立这个我呢是无情啊，这个也是所谓他们的这个差别意义啊，就是对我的一种差别意义。所以就啊，就是说对于程序常啊，我常有这个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呢，那这个给这个常我赋予的这个特质啊，把它给它赋予的这种特征，这个上面有差，稍微有差，有少分的差别。所以说，依靠这些少分的差别的意义，诸外道类成多派，就变成了很多很多外道啊，就是对于这个常我很多外道。但是呢，把所有的常我外道都归视在一个宋词当中，反正呢都是程序离运我的啊，都是程序离开五蕴之外的我。那么又是为什么要程序离运我呢？实际上外道也不是这么笨的，外道他在观察他安利这些这个中医的时候，他也会啊，就是说思考我安利这个中医啊有没有妨害。那么他就会想呢，如果说这个不安利离运我而安利疾病我，就是说五运就是我，那五运就是我，你看这个身体他不程序前后死，他就你看身体，这个身体当你死的时候你的神识离开了，你的身体很快就腐烂了。那么你的受呢啊，就是说色受想行识，你的这个感受啊，你的这样一种想行和识，实际上全部都是变化的。如果说是五蕴和我是一体的话，那就这个神我难道不就是无常的了吗？所以说他要避免这个问题，他就干脆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我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又是恒常的，哎，又是离开了很多过失，他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但从这个方面考虑的话，不符合实际意义的缘故，总之有很多过患。下面呢要一个一个破词的，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数人外道的啊，数人外道的这样一种神我的五种差别。当然呢，就是说对于数人外道中义呢，我们就前面呢也讲了就是讲过了，在抉择这个自身破自身的时候呢，也讲了二十五地，还有在学智慧品的时候呢，也是学了数人外道的二十五地，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讲二十五地了。总之呢，比较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二十五地当中，神我和自信是常有的，其他二十三地法是无常的。那么这个二十三地法呢，是以自信作为作者，那就是说两个恒常法当中的其中的自信，它是二十三地法的人生因，二十三地法是自信变化的，那是二十三地二十三地法是自信变化的。那么这个是属于法我方面的啊，法执方面的，这个已经破掉了，我们再不讲了。那么现在要讲另一大块，另一大块就是它的这个就二十五地当中的恒常的两个法当中，第一就是神我啊，这个神我呢是心识啊，它有意识，它可以思维，它可以感受的啊，可以感受的。它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它也是一种这个流转和幻灭的属一。首先呢，它怎么样流转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它还是要享受万法，它去起心动念要对于这个万法产生单着，他要享受。一享受的时候呢，自信了之后，马上给他变化出很多法，啊，就是这些三个大地啊，这些变化出让他享受。后面呢，享受厌烦了，最后呢，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术语来讲，他的种性，可以说他的种性就是苏醒了吧，修道的种性苏醒了，他开始修自度少欲。 他开始就是说是觉得，哎，我对我的心是对这些法这么执着，那一直会这样流转下去，所以他开始生厌烦，就平时相当于我们讲开始生厌离心了。然后呢，生厌离心之后开始修道，通过修禅定之后呢，得到道眼，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升起了无分别之后，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观察自性，一观察这些万法的显现，哦，全部都是自性变现的。一观察之后呢，自性就把所有的法收摄在这个，把所有二十三谛变化的法收摄在自性当中。不显现了，不显现之后呢，神我就离开了束缚之后就获得解脱，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幻灭的次第啊，这个就是幻灭的次第。从某个角度来讲，和佛法当中的流转幻灭次第比较相似的啊，比较相似，尤其是和唯识中阿赖耶识当中显现的万法，后面有回归在，全部又是这个消亡在法界上，这个是比较相似的啊，比较相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流转幻灭的次第。那么现在我们来讲神我有五种特点，第一种呢就是受者。啊，就是说宋词当中受者常罚我，这个受者，那么这个受者什么意思呢？神我是心识的自性，它可以享受外境的，它可以享受外境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摸一个东西啊，现在我们就是闻一个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按照宋外的观念来讲，这个就是神我，它在享受啊，它有这个受者，它可以享受一切的这个妙趣啊，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它本来是心识法。所以第一个呢啊，神我是受者。第二个特点是常罚，常法，常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变化的，啊，不是像其他的二十三谛法一样是变化的，神我不变化，恒常不变，那这个就是常法。那这个我字呢？这个我字就是对于这个无，这个就是神我，这实际上就是讲受者常法，无德无作非作者，这些都是我的这个差别。那所以说这个第一句后面一个我字的意思啊，实际上是对于其他的五个特点的一种共同的特性，就是神我。第三个呢，就是无德。这个德是什么呢？这个德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在自性当中的有三德嘛，喜忧爱，啊，喜忧爱三德。那么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喜忧爱三德，它是属于自性的这个本体。三德平衡状啊，就是主物嘛啊，在这个注释当中叫明性，在其他地方叫主物。实际上就是说是喜忧爱三德平衡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主物；不平衡的时候就变众生了，就开始变二十三谛啊其他法了。那么神我呢，无德，它不是，它不具有喜忧爱，它不具备喜忧爱三德，所以叫无德的意思。无作呢，因为这个所谓的神我，它周遍一切的一个唯一的法，唯一的法周遍一切。所以说他就没有来去啊等等这样一种造作。那这个无作呢，就是不是作者的意思，这个作就是造作的意思啊，造作，没有造作。比如说我们从此处到彼处呢，这个就是一种造作。那么就是说这个神我啊，这个神我它是周遍一切的不动弹的啊，没有来去的这个造作，所以说叫无作。非作者呢啊，非作就是它不是一些万法的因，不是一些万法的因。那么一些万法的因是什么呢？一些万法的因就是自性啊，一切都是自性的变现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神我呢，就具有这五个差别法啊，外寂受者常罚我，无德无作非作者啊，相当于就它的这个五种差别法啊。一别少分差别前面讲过了，这个前面主要是介绍了数论外道。那么就是说一比这个比字呢啊，就是有些地方解释是这个数论外道的神我差别，又这样解释的。那么有些地方说这个比字就是神我，那么依靠这个神我的这个不同的少分差别的意义啊，诸外道类变成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很多外道的宗派。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以下呢破除的是什么呢？破除的就是说是除了我们知道呢，对于这个我方面有两大类啊，一大类就是具生我啊，就是不管你学不学宗派，反正内心当中本来存在了这样一种这个认为我存在的这种啊，这种这样一种感觉呢，就是这个具生我，每个众生都具备。这个地方我们所观察的就是所谓的这些后天啊，通过这个后天的因素，比如说你入了某种宗派，你入了某种外道，然后你接受他的这个体系，你接受他啊，就是说教育体系之后呢，就慢慢形成一种思想观念，形成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所谓神我存在的问题，这个叫做遍计我。现在我们所破的主要是离蕴我，全是遍计我。啊，都是遍计我方面讲的，说这个是破外道的时候都是从遍计我，那么这个就是续计，下面要讲比破，啊，对这样的问题啊进行遮破。那么对这个问题啊遮破的时候呢，分两个科派，第一个呢就是讲没有这样的我，啊无数是自我；第二个方面离蕴无我，啊离开五蕴之外根本就没有我。首先讲第一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也分了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是总破无我之理啊，总就说是先讲这个。总破的一种理证吧，就这样的。第二方面呢，以理能破其他常我。首先讲第一个啊，总说能破的这个理证。宋词当中讲到呢，如使女儿不生，故彼所寄我皆非有，此亦非是我之一，不许世俗中有此。 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宋子当中呢，就是讲到了如此女而不生故，那这一句话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比喻，有一个意义。这个理证是什么？这个理证就是不生啊，它来比喻的就是死女儿。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对方承许的，苏丹外道或者说外道派他承许的死女儿是不生的，所以说死女儿是绝对没有的。那死女儿是绝对没有，因为他不生的缘故，他绝对没有。彼所弃我皆废也，就依靠对方安利承许的这个理证呢，我们给他说的时候呢，彼所弃我，你们所忘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常我皆非有，全部都不存在，也是一样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不存在呢？就是因为不生故，你们的这些所有的我都是不生的，所以说就会死于而绝对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不生，如果是不生的话就绝对没有，犹如死女儿，怎么样呢？死女儿不生，没有生过，没有出生过，所以说绝对没有，在二地当中都不存在。所以彼所弃我皆非有，此亦非是我之一，不许是，这个是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先讲第一层，为什么我们就说给对方讲个不生故啊，就像死女儿一样，我们就说总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科班就是总说这个遮破的理论嘛，怎么样总破，就是用了这个不生故。那么对方到底承不承许这个不生呢？对方承许不生，我们再反看前面那个宋词，外寄舍者常法我，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个常法上面。那么常法上面，我们说你这个我是常有的，你这个常有的我，你产生还是不产生？如果说你有一个产生，那么这个产生的意思是什么？先无后有，先无后有就是有一个生的意义在里面，这个东西先没有，后面呢显现出来，这个叫生。那么我们就说你这个常我，你这个我呢，生还是不生？那么如果就是说生，我们这个常我是生，生那就是无常的。为什么是无常呢？先没有，后面生出来了，这个就是说因缘具备之后你生出来，这个就无常。不，我们就说我们不承许是生的，我们承许无生，承许无生那就好了。这个地方你讲了的话，你如果承许无生，当然和你的教义这个常法，你恒常的我，这个不是通过任何因缘产生的。这个是在苏东外道的中语当中，在讲这个因果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神我，神我非因非果，非因非果的一个法，自信的是唯因非果，只是因不是果。其他的这些二十三谛法当中也有又就是说也是因也是果的，也是只有果没有因的。这方面以前我们在讲法我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常我是不生的，就像你承许的死女儿根本没有，为什么呢？它无生故，所以说二谛当中都不存在。那么就是因为就是说对方也承许了死女儿没有产生过的缘故，所以说它根本没有，整个就不存在。现在我们就是使用一个他自己程序的一种理喻，就是说道理和比喻。那么你认为的你这个常我是不生的，如果不生的话就像死女儿一样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不管我们观察也好不观察也好，用不用理证观察，你这个所谓的神我都没有。所以后面第二句就是说彼所弃我皆非有，主要是通过生意理论观察，生意理论观察，通过生意理论观察之后呢，如果是不生的法，对方承许的你是一个不生的法就没有的话，那么你这个神我也是不生的，也是不生的缘故了，我们也可以说完全都没有的，完全这个不存在。此亦非是我之一，不许世俗中有此。那么有些注释当中呢，就是解释成另外一种含义了。另外一种含义，我们说你这样一种这个神我根本不存在，这个常我根本不存在，他说必须要存在，如果不存在有过失，那不存在有什么过失呢？他就觉得呢，就是说众生不是都有我执吗？我们说是有我执。那么就是说众生的我执呢，那不就是这个神我吗？如果没有这个神我的话，那么你我执的依靠处是什么？这个我执依啊，这个我执就是我执的依靠处，我执的所依。这个我执的所依，宗大师啊，宗喀巴大师他在解释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依字理解成所缘啊，所缘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这个神我是我知的所依或者我知的所缘境。如果你没有这个神我，众生怎么可能产生我执呢？就是因为有神我才可以产生我执，所以说你不能说他没有。我们就说此亦非是我执一，那么这个此自然就是讲神我，这个神我也不是所谓众生世俗众生这个我执的所缘境，不许世俗有此。实际上一个根据还是一个根据不生故，你这个我执不生，不是我执不生，就众生的我执存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这个我执到底是源了什么法产生的？一个神我不是我执的所依靠处，不是它的所缘境， 不许四种有耻，不许四种有耻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身体当中根本不存在你所谓的这样一种生物，连名言的当中也没有。为什么世俗当中也没有的？实际上我们真正认真的观察世俗地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法是恒常不变的。而你的这个神我呢，你的这个神我，你觉得这个神我是一种众生的我执的所缘境。我们说不要说是圣意的世俗当中都没有，为什么世俗当中没有？世俗当中的一些法全部都是因缘的合合产生的，任何因缘合合产生的法都周遍无常，全都是无常。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所谓恒常的法，没有恒常的法。我们可以观察哪一个法是恒常的，从我们的身体来至于就是说是我们的心识的变化，三号大地初大三号大地来自于这些微尘，没哪个法是这个恒常不变的。所以到底哪个法是你的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神我呢？不许世俗中有此，所有世俗法全都是差了他的生灭，都是这个无自性，或者都是因缘合合的法。只要是因缘合合法都是无自性，而你的神我就是有自性的恒常的。前面讲的受者常法我，无得无作非作者，这地方就讲到了他这个我当中一个恒常不变恒常不变。实际上就是说世俗当中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法，全部都是因缘合合的缘故，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像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呢，根本没有。这个是总破总总从总的角度来宣讲的这个理论。这个理证呢，我们就说是放在哪个地方，这个理证就放在不生故就把这个不生故你抓住了之后呢，这个颂词就理解了。或者就是我们在破对方的时候，主要就是使用的根据就是不生，对方承许的这个比喻，对方承许的。所以如果是不生的法绝对没有。所以说你这个常我是不生的缘故呢，是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我下面要讲第二个以理破其他的常我。由于比比诸论中外道所记我差别，自许不生因尽破，故彼差别皆非有。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道理通过前面的这个根据力破了就顺水推舟的把其他的破掉。所以说此理亦能够破其他的常我。由于比比诸论比比诸论就是讲这个数论外道圣论外道等等这些比比外道的诸论当中，即外道呢所记我有很多很多差别。比如说呢，前面数论外道他讲五种差别，圣论外道讲九种差别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给我就是安利了很多很多差别的这个特征。就是说这些差别都没有用为什么都没有用呢？就是因为你的这样一种我不存在。如果你的这个我存在，你才可以说我的差别是怎么的。这个我不存在，你的差别法是谁的差别法？使女儿存在，我们还可以说使女儿是男的，25岁，有胡子，然后呢1.78米，这些方面的差别我们才可以安利。那么使女儿都没有，你怎么去安利她的男女你怎么去安利她的这些其他的问题呢？没有。所以说就是说你的这个神我如果安利了，我们就可以安利这个神我的差别五种，或者说别人不服9种，或者再说25种什么的，才可以讲。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我不存在的话，你这个差别是怎么安利呢？自许不生因尽破，自许不生因尽破。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断句的时候，自许不生因这个是一个词，尽破是一个词，就是说是所谓的不生因，就是前面我们那个颂词使用了这个不生的理论，这个因就是理论的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因是因果的因有的时候这个因是理论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的因是道理根据。那么通过你自己你数论外道自己承许的不生的因不生的这种理证，就可以完全遮破你的差别。那么就自许不生因，就是前面讲过就是说他对使女儿安利的这样一种比喻，使女儿是不生的，所以说呢根本不存在。这个就是他的是自己承许的不生因，就是说我们通过你自己承许的不生因，就可以完全破掉你的这个我差别，完全可以破掉你的我差别。因为你这个像这样不生故，就是你这个我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一个我呢你这个我呢具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征，我们说全部不成立。为什么不生故犹如使女儿？那么全部这些我都是不生的缘故呢？如果我不存在，你这个差别的你差别的这样特征法也全部不存在。所以故彼差别皆非有，这些差别法都没有。那如果把前面这个颂词理解了，这个颂词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这样。今天呢暂时讲到这个地方。讲几个问题听一下。那是咱们这个考试就是上面学期呢已经结束了，下面今天呢开始进入下面学期的这个学习了。学习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 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还是这个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啊，认认真真的去这个闻思啊、修行啊，这些都是应该做的。那么就是说是从今天讲完讲入中论呢，因为本来以前安排的是这个咸鱼经和入中论一起讲，现在这个咸鱼经的第一册法本呢没出来的话，现在我们就只有每天讲入中论啊，什么时候就说这个咸鱼经出来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就说是搭配讲这个吧，一个深的一个浅的，现在的话就可以讲。那么现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呢，暂时也是讲入中论，但是这个入中论呢，就说是在讲人我空性方面，这个还是有说是一些不好懂的地方。那么后面在进入空性分类的时候，在进入后面讲功德的时候，那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以前是讲得很快的，像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十几堂课，这个从人我空性之后就讲完了。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讲的时候，也许十几堂课，也许最多三十堂课，肯定会把后面的这个入中论这个后面部分肯定会讲完的。尤其是进入后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讲这些功德，一地菩萨的功德，后面就是讲到二地菩萨的功德类推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多就是说是不懂的地方是没有的，反正类推就可以知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就是上就是下边学习吧，反正这个入中论呢，肯定是要讲完的。还有就是咸鱼经发展出来之后呢，你开始要学习，开始学习的。大概呢就是上次也提到了吧，在这个十月份左右可能开始修习家行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反正到时候呢我们就开始那个上次的安排，我们去布置啊，去调整，这些都可以的。就是说今天开始入中论之后呢，明天要准备要开始辅导了，但是这个辅导员呢，袁炳师他生病下去了，就说是两三个月一直在生病啊，上课的时候看都是在打瞌睡嘛，没打瞌睡，反正好像是没有精神的样子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肯定听传承肯定有功德的，但是这个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后面辅导的时候好像也是有说这个，有的时候呢讲的时候也这个效果也不是一定很好，所以说他就请假了，暂时下去看看病。我就说可以下去看病，所以说这个辅导的话明天开始呢就是暂时合并一下，那就是暂时合并一下，以后怎么样的话再看，星期天开会的时候再给上面讲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明天辅导的话是早上8点钟开始，然后两个组呢就合并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卢瑟斯呢开始这个辅导这个中论，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些道友听辅导的这些人，明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这个听受，就是这样的。我暂时呢就是这样安排一下这个辅导员的这个事情。还有呢就是讲到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这个一级普堪布上次就是发的这个资料，大家都知道很多道友是有没有拿到的啊，波罗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什么介绍有没有拿到的，没拿到举个手看一下，都拿到了吗？这里一个两个，有两份，陈先生的哪一份？还有这个居士李海英是吧？要拿一份。先把这个要拿下去，那后面那个居士，那个过了班的资料你没拿到吗？他再拿一份过去吗？对，还有可能还是有的。这个还有谁没拿？这个还有袁伟是哪个？因为他是那个中心的吧，他可能他是那个工作的。拿到了，拿到的话就说这个当中讲到的一些这个就说是在这个好像是下星期天吧，是多久？龙树菩萨的圣诞是上面写的7月24号吗？
8月24。
公历8月24是吧？那可能是在这个下个星期天的时候，这个是要开班了。开班，但是咱们的这个资料就发下来，就是前段时间才发下来，就是咱们也没上课，所以说呢，上次一直在课堂上也不方便讲，咱们这里开课的缘故呢，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讲，也没强调，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就说是上次也是有点显示上着急吧，着急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反正这个资料发下来之后呢，大家好好看一下从上次他办这个波罗班的这个这个宗旨，还有就是说是这些发心啊，这些都讲得很清楚。尤其是有一个广德这个资料，广德资料当中呢把这个学般若空性的必要性啊，还有这些功德啊这方面的讲。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学般若的话，如果真正对这个空性有体会的话，那不用讲的，肯定是 认为这个波的空性绝对是非常比较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也是这个为了让更多的道友能够真正的了知空性，进入空性的话，也是专门要成办一个这个般若班，啊，般若班。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些空性佛经当中、论点当中这些般若的这些功德，这些都讲了。讲了之后呢，就说是要，就说有组织性的来学习，让大家来学习。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就说是这个认真对待。那对对待之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讲了，如果说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就是这个显密法会的话，就他们可能知道了吧，这个肯定也是知道。如果说没有进入这个法会的其他的这些道友，还有呢就是说是没有进就是说没进入密宗显宗的这些道友，这些也都可以学，这些都是可以学的，在这些注意事项当中呢，这些都是讲的比较清楚的，还有这些学习的方法，基本上和以前学广门学这些正法妙音的方法 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如果还有一些道友，其他的道友没有这个，可以说是学习没有以前没有参加这个机会，而且呢，就说是他有一定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学般若的话，如果有一定的智慧，非常容易就是说接受。如果一接受之后呢，这个一旦树立这个空性正见，那么他的这个定也是很难一退的，那定也很难一退。所以尤其是要对在就对治我们的烦恼来讲的话，像这样一种这个般若空性，它的这个力量非常大，力量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其他道友，反正呢以前是没有学习过的，这些道友反正尽量联系一下，给外面联系一下这些报名的这些电话，还有这些时间呢，这方面都是在这些资料当中讲得清清楚楚，讲得很清楚的。你说就说是在座的很多道友，上次以前讲过，主要是自己在座很多道友呢，就说是这个来自各个地方的，而且有很多的有能力的人，尽量呢就说是我们受用空性之后呢，让其他的众生也能够慢慢慢慢的去入空性。当然如果他的根性很好的话，通过学习这样空性很快就可以形成定解。那么即便是没有很强的根性，上次在里面讲了，比如说50岁以上的小学或者小学以下的这个就是说程度啊，这方面也可以参加。反正有的时候呢，你能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引发定解，那是非常好。就像我们像这样佛学院这些道友很多很多都已经对空性引发定解了，是非常好的。那么即便是不能引发定解，即便是你接触这个空性，也绝对是这个种下的这个这样一种解脱的因的。因为就是说是要从轮回当中或者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直接的对治烦恼的直接对治，就是般若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学，也不知道是就是说是哪一节当中耳朵当中听到过空性吧，可能听到过空性的这些名词，慢慢慢慢这个种子在成熟，然后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享受一个空性的法乐。那么现在的话，其他的很多众生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能够如果没办法像这个 A 组这个 AB 两组像 A 组这样就说是这个就很快的引发定解，但是能够听闻能够有兴趣慢慢的培养这个对空性的兴趣，像这样能够真正的圆满去学习的话，绝对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这种空性的种子是属于金刚种子，绝对不可能腐烂的。有些种子我们泡在水里就腐烂掉了，但是这个空性波的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绝对不可能腐烂。而且尤其是佛陀也讲过的，这个他的教法的精华就是空性。所以以前在波罗经当中大波罗经他以前我们翻过，就是他就是老人家和这个就说是释迦牟尼和阿难尊一段对话嘛，就说实际上佛说呢，我的其他的教法如果全部隐没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惜的。如果波罗空性隐没一个字隐没一个字，一个字如果隐没都是非常可惜。像讲过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样一种般若空性的这个这个教义，它的能力它的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现在上次也是办这个般若班其他的道友们看看想一想，如果就说是还有一些可以让他学习的，尽量的让他学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让他们来学习这样的空性，包括空性这个是非常好，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系统的一个教义学习的这些课程的安排从浅至深都有一个一层一层的安排。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系统性的学下去的话，实际上对这个内心当中种下这个定性，或者说是很快时间当中获得解脱，帮助非常的大。像这样的话就是看一看一些这个出家人或者寺院当中的一些人佛学院的一些人一些居士也好，反正就说是能够让他们学习这个空性。当然真的学空性来讲的话当然这个里面不是完全是空性，也有些其他的。如果完全是学空性又听不懂，那是比较有时有点痛苦。但是就是说还有安排了其他的一些课程 这个问题也有，还有呢，如果慢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思路，大家去讨论，能够引发这个空性的这个定义。如果有朝一日，一旦相对当中对这个空性有认识的时候，那是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的，尤其引申内无助，在入住论当中也会这样讲。所以说呢，就是说能够帮助别人来苏醒这个法身慧命啊，帮助别人来种下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因缘，不管怎么样都好。但如果以前他是已经种下了种子的话，像这样尤其通过这次学习可以苏醒这个种性啊，这个空性的种性可以苏醒。如果以前没有种下的话，有可能在这次当中就重新种下这个般若种子的这个就是说空性的这个种子，也是非常有这个意义的事情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大家把这个资料好好看一下之后呢，尽量的去就发动其他的这个道友呢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加入这个般若班的学习，就是说有上师督促，有其他的道友去共学的话，实际上应该还是有一些不共的加持力。像这样的话，今天也是这个问题必须是要强调的。所以说离开班的时间还有6天了，今天是星期一了，下个星期天的时候要开班。像这样的话，有几天的时间当这几天的时候，大家好好就抓紧时间就是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去来学习就这几天时间非常关键。当然以后呢也是可以，但是现在的话，如果能够赶上一个这样一种最初的开班的仪式的话，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那么就是开班的仪式一周之后呢8月31号正式开课的，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是属于这个预备报名的阶段，请大家呢就是好好的重视这个问题，好好的去联系这些道友，让他们来学习这个空性的问题。这个是强调了。第三个问题呢，就说是我们在这个下段学习当中也是有一些文思修的安排嘛，前面辅导的问题已经讲了，还有呢就是讲到这个背诵的问题。背诵的问题呢下半年不多，就是按照以前安排的是两个，一个是入中论的后面部分从这今天所讲的这个第一个诵词开始到最后一个诵词结束这个是这个不多的，真正不是一半真正的就是不安排的是不是一半，而是一小半。因为以前我们安排课程的时候，上半学期他安排的是基本上是1/3左右，那么后面呢是1/3左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诵词没有这个上半学期的入住论的诵词多。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呢，上半学期背诵过的这些道友呢继续背下去，还有其他的道友呢，就虽然没有背这个前面的这部分，但是后面这部分呢，就说是一方面是讲人物空性，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的，还有空性的分类还有一些这个佛菩萨的功德这些都讲了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就是说背这个入中论的诵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庄论的诵词第二个是相关庄的诵词。相关庄的诵词呢，去年背过一次，今年呢就是这个下半年安排这个相关庄论的诵词，这个也是200多诵。有200多诵词吧，总共来讲200多诵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今天开始安排第一次考试是下个星期一这个下个星期一开始考就是说是像上半学期一样，像这样的话要考这个背诵。所以说进度呢也是1个星期15诵一个星期15个诵词大家记住所以说如果要背两部论的，就好好要抓紧时间背一部论，至少要背一部论。背一部论的话也把这个时间要抓紧。所以说等一会儿下课的时候，大家把这个什么志愿吧，把这个志愿写好叫上来，我要看哪些道友背哪些论点像这样的话要把这个写好反正呢就是说是除了一些特别忙的之外其他的这些道友都需要在这个上面来训练。所以上次呢前段时间昨天发讲的时候，对南中这边呢也是一点批评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动力吧让我们呢也是好好的来就说是进入这个背诵就说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学习方面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其他的这个道友就说什么不是非常忙的这道友都要背。当然就是说上面学习当中有些是背这个结愿文的，这个稍微简单一点。那么下面学习当中呢也是需要还是要背不管怎么样的这个般若，一个是这个甚深见，一个是属于这个实修现证的相关庄论，这个方面都是和大般若有关的，都是有关的。所以说能够背诵这样的词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和背诵大般若经这个意义上是一模一样的和意义上是一样。所以你能够帮助我们在的背诵的内心当中这个种子非常非常的坚固就是对于这个修行来讲帮助很大。所以说等会儿下课的时候把这些写好交给我。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相关庄论的诵词还有两个版本在去年背的时候就出这个问题，就说有的是这背在中间呢是有差错的以前上次我记得一次他就说是第二个版本阿拉霍夫那个注释的话是好像是后面校对过的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说是被阿拉霍夫那个注释前面那个诵词 那个宋词呢，就背诵那个宋词，就比较就是一致性安排嘛。要么如果是两个版本都在背的话，最后在考的时候估计在中间又出问题。所以说是这个欧巴霍夫有一个版本，那个注释呢，就是前面一个宋词背那个宋词。还有呢，就是讲的这个今天开始开课，明天啊讲考。明天讲考的话是讲今天讲的《如中论》啊，今天讲《如中论》。那么和上半学期是差不多，也分了两组啊，一组是讲《如中论》的。一组是讲咸鱼经的啊，一组讲咸鱼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些这个新来的啊，或者就是说这些的话就是考咸鱼经也可以。除了这个之外，我的意思来讲的话，如果能够理解空性的，尽量来讲这个入中论啊。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讲考入中论有一定的压力啊，有点压力，因为它的这个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懂啊。但是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磨练这个智慧嘛啊，磨练这个智慧呢，尽量还是讲入中论。当然就是说是就是说实在是不能够理解入中论的，就是实在不能理解入中论的，还是要讲考，那么就讲这个咸鱼经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等到下课的时候，如果以前讲这个这个院文的要改的话，就是我们改。那么等会儿就说是一些有几个刚刚进来的吧，刚刚进来的这些报哪一个给我讲一下，我要考试的时候我要倒是要抽的要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明天开始考入中论，咸鱼经开课之后呢开始要讲考。今天要通知的就是这些事情，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